彼此服侍。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虽然今天的经节是记载在第十节、第十一节，但是呢，我们从第七节请大家弟兄姐妹，我们从第七节念到第十一节，好不好？彼得前书第四章，来，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
要按着神
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人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对不起。所以如果你看我们周报上面，我把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字眼放在上面。那么因为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彼此服侍呢，所以呢我会特别在服侍这个通常英文翻译成 ministry 或者 minister 或者 ministry 那么在这个希腊原文呢叫做 diakoneo 那么这个字眼呢有许多的意思在里面。因为我们要有彼此服侍，所以我们要必须了解在希腊原文还有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他们的这个 diakoneo 它到底是指的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如果从这一方面来探讨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在圣经里面讲说服侍，那服侍的内容是什么，服侍有什么样子的态度，那服侍有什么样子的需要注意的地方，那它的力量来源在哪里，那就是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那么我们在刚刚所读的七节到十一节当中，你可以发现到原来服侍之前还有一个前提叫做彼此切实相爱。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你要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吗？那么你就要开始怎么样，先有一个爱。如果没有爱的话，如果没有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别人的不对或别人的不是，所以你的服侍呢，你就会打折扣了。 OK，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爱来遮掩他们。而且他说互相款待，不发什么，不发怨言。为什么不要发怨言？因为你发怨言的时候，你就不太想要去服侍对方。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前面呢可以很快的得到一些的 prerequisite， 就是有一些的前提在那地方。所以我们服侍人呢，就是我们先爱他。我们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每一个人的灵命成长的过程都不一样，就像呢我们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对不对？我们小学生所看的、所想的、所经历到的呢，跟大学生来讲那个就差别很大了，对不对？我像我以前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看到我们隔壁班一个女生好漂亮哦，哇，我的心就就飞过去了，就想到说如果跟她讲讲话多好啊。然后呢这个想太多了以后呢，晚上就做梦，做梦以后呢就讲了一些话。然后我哥哥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哥哥就大我五六岁，他就说小家伙你想太多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还没有成熟到那种地步，我们就看到那个小女生好可爱哦，哇，想跟她讲话，这个小男生也又不敢就是我们隔壁班的小女生那但是在这种生命的成长过程中也是一样我们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年龄层面 OK， 我们信主的年龄层面也有不同，对不对？那我们呢可能在各位弟兄姐妹的观念当中，可能牧师师母呢你们看的比较多想的比较远的确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在对弟兄姐妹服侍，我们有时候有一些想说怎么这个小孩子 为什么还没有成长呢？怎么还会有这些的问题呢？但是呢，我就突然想到我以前那个例子，我哥哥想说，小子你想太多了，赶快长大起来，不要再想那一些的事情，那些事情对你没什么好处，没有什么益处。所以呢，随着小学毕业以后呢，就失去联络，就没有看到那个小女生。OK， 所以呢，我就不再会去想，不再去想这些事情。但是现在事情后回想起来的时候，蛮有意思的，因为那个时候小学生你所想要做的事情呢，非常的有限，就是在他的那个境界当中呢是非常小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灵命不成熟，我们的灵命还没有长大之前呢，你可能会做一些的事情呢，牧师师母看了以后呢就会说，哎呀，我们了解，这都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呢也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怜悯跟很多的爱，因为我们时间还没有到，等到你那个时间成长成熟之后，你再回头过去看，你说，哦，原来我以前就像小学生的时候不懂不明白我在想些什么样子的事情。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我只是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因为我那个时候小学生的时候呢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但是呢我哥哥比我大，他明白我在做些什么事情，但是他也没有说责骂我些什么事情，他只是说你想太多了，不要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然后做梦时就会说出来，非常有意思。那弟兄姐妹，在我们彼此服侍当中呢，如果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些人还没有办法，比如说逃脱出一些的事情，像我服侍我们弟兄姐妹很多，如果你心里面害怕，那有时候我会想说，我这个为什么你会害怕呢？那就是以我们的态度或是以我们的经历来看这个对方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原来他的害怕跟你的害怕是不一样的，原来他还没有经历过那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更加的怜悯，更加的爱。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不一样，所以在我们要彼此服侍的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有爱。因为什么？因为可能对方还没有成熟到某一个地步，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就求神给我们更多的爱，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怜悯，让我们能够继续为他祷告，继续为他代祷。其实代祷其实这个方面是最重要的，你要必须要有爱，你有爱能够遮掩他的罪，你也不要发怨言，因为什么？你要爱他，因为你有你的恩赐在你的身上。所以师母跟我呢在服侍的这一段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到，现在如果你看到这个人，你对他觉得他好像还没有成长，可是 you know what， 神做事情永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也看到我们教会人很多的弟兄姐妹，我看到他们的成长，你只要成长一点点，我们就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我们觉得做牧师的做师母的，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透过我们的服侍，透过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服侍当中，我们看见你们成长。那我觉得至少我跟师母如果去见主面的话，我至少可以说我帮助了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他的成长。所以弟兄姐妹服侍当中，我们最大的喜悦就是看见你们弟兄姐妹成长， Amen， 这是我们最大的喜乐。所以我也愿意把这样子的服侍的心态呢，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先来看我们的服侍的力量的来源在哪里呢？如果你仔细看第四章第十一节哈，他说若有讲道的，其实就是 speaking， 他这个讲道的不见得是像牧师现在在讲道，而是事实上我们在平常当中的讲话，这种讲话要按着神的圣言讲。也就是说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平常讲话的时候呢，多多讲关于神的话，或者是讲关于神的圣言。神的圣言，他的圣言这个字呢，英文叫 Oracle 就是我以前的公司叫 Oracle。 那这个 Oracle 就是翻译成甲骨文，对不对？但是意思就是说是神的话，神的话语， 即是说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是不是神的话语常常在我们嘴巴里面啊？这个是啊比较简单的去讲。那么我们在服事人的方面呢，是用神的力量来服事啊。那那个力量呢，我把它的希腊文呢写出来啊，叫做 Isthus。Isthus 就是所谓的 I 的能力啊。我们以前啊讲过，那希腊原文里面这个 Isthus 是比较在于祷告方面，是灵方面的，在运作在你的心灵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要服事吗？你这个力量的来源在哪里？在你的祷告的功夫里面。我们的服事很可能是一些事务性方面的，比如说我来为教会开门，我来为教会守门，我来做招待，我来做教会里面厨房的服事。因为有什么？我要服事我的弟兄姐妹，对不对？厨房的工作是服事弟兄姐妹的肚腹，对不对？让你们身体上面得到健康的蔬菜，叫健康的食物。我来服务你们，要来帮助弟兄姐妹啊，解决你的啊身体上面的需要。那牧师呢，就是有一些 spiritual food 啊，有些属灵的食物呢，要来怎么样？要来喂养弟兄姐妹属灵上面的需要。那我们在很多的服事当中，从什么医治啦、释放啦、带祷啦、带球啦，啊，你心灵软弱啦，我们有安慰啦。我们心灵里面有些什么捆绑啦，我们要释放你啊，对不对？像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些人有些某些瘾啊，有些固定的思想，他没有办法改变啊，所以我们要求神赐给他释放的能力，将他的心意夺回来。所以这是一些属灵的征战。对不对？我们某些人还是有些人害怕，有些人怕黑，有些人怕鬼，有些人怕他老板。我以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也是一个基督徒哈。她跟我讲话的时候不敢看着我，她说她心里非常的害怕，她说从小到惧怕权柄，她没有办法看着我。我说 Look at me。看着我，他没有办法看，他看了一下就眼睛低下来，好像做错事情，好像一个小学生做错事情，在老师面前要等着他挨打的那种感觉。我说 no， 我说你也是一个基督徒啊，我也是一个基督徒啊，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我。他说他没有办法胜过，因为他这个是一个从小到大一个成长的环境当中已经把它塑造。我说你在我这个地方呢，神呢让你来 report to me 哈，让你来报告给我呢，神要改变你这一方面的，你要整个的改变啊，你不要怕我，你把事情做好了，我不会骂你啊，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方面，他还是有很大的惧怕，连跟我讲话都不敢正面正视。我只要稍微声调提高一点的时候，他已经吓得已经手在发抖，我都可以看得到。我说你不要这样害怕。我说真的，我说 I'm not that bad person。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就特别的小心，我跟他讲话就很小心，我不能让他吓到以后他会 panic。大家知道什么叫 panic 吧？就是他就会僵住了，僵化了，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他就说我到底该做什么。所以我对他讲话就非常的小心，要让他觉得很 comfortable， 很容易被接纳。也就是我要让他知道我爱他，这个爱是基督的爱，我要让他知道他是被接纳，否则的话他的那个惧怕没有办法释放。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也是在服侍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问题啊。我们当中有些人就有家庭的问题啊，哎呀，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很冷淡啊，或者是夫妻关系之间起了很大的冲突啦，或者是夫妻关系呢总是在某一方面呢两个人就会斗来斗去。那这些方面呢，我们呢牧师师母呢就看你们愿意我们引爆到哪里，就是我们很愿意的来帮助你们。我们不敢说自己很有经验，但是我们的确非常有经验，我们可以给你有很多的帮助。那这个也是 ministry， 这也是一个服事。在服事的当中呢，我们需要祷告。 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的力量，这个力量是 is whose, is whose 是祷告的力量，是圣灵在你心里里面的运作。所以虽然在外面我们从这个厨房工作一直到我们的医治释放，每一件的事情呢，我们都需要有祷告。所以第一点就是说，服事是要有祷告的力量，是 Holy Spirit, 是圣灵呢运行，这个产生的能力是在你的心灵里面，你的心灵里面必须要有爱，你的心灵里面要确实相爱，你的心灵里面是愿意来为对方服事的那种心态，以后你再来做厨房的工作或者是事务性的工作都好，都可以，但是最主要就是说你的力量的来源，神给你的力量的来源是在祷告当中获得的。那这个祷告当中的获得呢，会让你的灵人增长。这个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灵人的增长呢，你也需要有祷告。就像保罗说，祷告啊，主啊，就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啊，借你的灵将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就是你的灵人刚强起来，这是一种 prayer,那是一种祷告。那个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呢，是另外一个字叫做 kratos。Kratos 我们可以看得到 Kratos 话语是用神的圣言，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他说讲到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那我刚刚提了，就是讲话的要用神的道来讲，就是神的话语来讲。所以我们在彼此服事当中呢，如果弟兄姐妹他觉得很怎么样，就比如说他心里忧伤了，我们是用神的话来安慰他，不是用人的话来安慰他。是，那最大的差别是，人的话或是人的做法只能解决你目前的事情，但是神的话是带着一个永恒性的，神的话带的是神的力量，神的话带着神的安慰，人的话只有人的安慰，这个中间是有一点差别，但是这个差别呢其实是蛮大的。所以呢他说，因为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远，这个荣耀在 King James 他翻译成 praise, 那么全能就是 kratos, kratos 就是神话语的力量，这个话语的力量呢也是运作在我们内心灵人里面的。所以他说，愿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从灵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你的 spirit man, 你的里面这个人呢，你认定了我的 praise, 我的赞美，我的赞美的这个产生出来这个荣耀呢，是在神话语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了，原来你的话语要常常要说什么，赞美主，感谢主，要主真好啦，主的恩典丰丰满满的在我们当中，这个就是你一个话语的力量。因为什么？就是你在彰显神的荣耀。如果说我们怎么样彰显神的荣耀呢？实际上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得到的呢，你就是常常感谢主，常常赞美主，常常说这都是主的恩典。所以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被服事的时候呢，你可以常常的听到我们的赞美，我们赞美上帝，听到我们的感谢上帝，听到我们归一切的荣耀给他。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彼此服事当中能够产生的一个力量。那么我们的内容讲到的内容就是讲神的话，神的里面有一些安慰的话，是吧？诗篇里面啦，箴言里面啊，这一些都是我们可以常常的使用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非常鼓励你好好的读经哈，因为我们在需要使用的时候呢，神往往就突然之间就给你一句话，那个突然之间给你一句话去安慰人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就是他需要的，那个就是他需要的时候呢，你就讲给他听，这个是出于神，是出于圣灵。所以呢，一切的荣耀就是赞美，全能呢是神的话，会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这些都是我们的力量的来源。那么还有第三点，我再讲说是恩赐啊，因为我们前面第十节讲说，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怎么样，彼此服侍。那这个恩赐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神来的，这个恩赐是上帝给你的，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了，以弗所书恩赐有很多，对不对？恩赐是为了要造就人的，不是造就自己啊。自己可以用恩赐来服侍人，但是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你的生命也会成长。那么我们来看看服侍的认识是什么。第一，我们说彼此服侍呢，是所有的信徒都要参与的啊，不是说我今天来到教会里面，我是来接受服侍的，教会里面有好吃的午餐啊，太棒了，所以我愿意在教会里面，或者是教会牧师很好啊，每次讲完道都有按手啊，都有这些灵的服侍啦、啊，有时候还会有一些的 prophetic 啊，有一些预言啊，有一些医治啊，那太好了，我要来，那没有问题啊，很好啊。但是我们来是不是只有接受服侍呢？还是说我也要来服侍人呢？所以在心态上面，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你只要参加聚会呢，就已经是一个最基本的服侍了。OK， 因为参加聚会的确，如果你早上来10:15你就坐在下面，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你们对所有敬拜传道人是最好的服侍。Amen？ 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等在等你了。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那个叫做彼此服侍。弟兄姐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敬拜神在上面在唱，下面你们也跟着合应，那个叫做彼此服侍。Amen？ 所以我们希望你10:15一定要来。事实上如果你能够10:00来最好，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排椅子啊，因为我们需要搬桌子啊，所以我们很希望大家能够很准时的 10:00 10:00，可不可以大家 make 一个 commitment， 就是说我们10:00就来，我们来帮忙搬椅子，我们帮忙搬桌子，我们帮忙 set up 所有的东西，然后我们10:15开始敬拜。要你们，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你来准时来，那是最好的彼此服侍的开始。你来甚至打个招呼都是很基本的一个彼此服侍。弟兄姐妹，我没有，我不要讲别人好，我讲我自己。有些时候在我过去的20几年的那个传统的教会的生活当中，有几次我心情很不好啊，那时候跟师母吵架，有些时候闹意见啊，这个心里面觉得气愤愤不平的时候，来到教会里面，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就是一个弟兄非常的喜乐的跟我讲说，哎呀，刘一仁好久不见啊，上帝很恩待你哦，啊，就讲了一些的话，那个时候你的气这样就不见了。就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打声招呼，就是很简单的一个 greeting， 甚至弟兄啊、哦、之间的一个小小的拥抱，你觉得被接纳那种感觉，哇，好好啊、哦！那个时候跟师母之间的那个气也忘了，然后那个聚会完以后，我就好像被接受，好像是接受了一个服侍，就是那么一个拥抱。师母那更多了，师母的朋友更多了，我们的姐妹都比较愿意在一起。那他呢，他也接受了服侍，我也接受了服侍，那我们之间的那个冲突呢，聚会完了以后就已经减少很低了。这叫真的是彼此服侍，弟兄姐妹，就简简单单打声招呼。所以我也很鼓励啊，弟兄姐妹，我们弟兄通常哦，在许多的事情上面，弟兄姐妹，我们弟兄比较不太讲话，有什么问题呢，也不太会说的。所以我在想说，也许我们教会要制造一个文化，我们弟兄哦，见面就互相拥抱，好不好？我们来创造一个文化，好不好？我觉得弟兄最需要的就是拥抱。姐妹，你们拥抱都好像很自然啊，但是弟兄姐妹、弟兄之间啦，不要讲弟兄姐妹，弟兄之间呢，我们可以尝试的，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弟兄其实拍拍背，好，拍拍背，讲一些鼓励的话语。嘿，我告诉你 ，make my day。至少对我来讲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这种独特的想法。OK， 每一个人呢，我们弟兄都比较会思想的，我们弟兄比较是理智型的，但我们弟兄缺乏情感方面的喂养啊。那在这方面呢，我希望我们弟兄呢可以彼此的拥抱，好不好？我们待会来试验一下，也、不是试验啦，我们待会来练习操练一下。那 一日服事是所有的信徒都要参与。OK， 所以呢，所以但我们在来教会之前呢、哦，我很希望今天你听完这个道以后呢，你有一个新的观念。我今天来教会了，我是要来服事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大家来讲，我今天来教会是要服事弟兄姐妹。来，我今天来到教会是要服事弟兄姐妹。我再讲一次，我今天来到教会要服事弟兄姐妹。Amen。哈利路亚，就是一个打招呼，就是一个拥抱，就是一个嘘寒问暖，这些都是服事，好不好？这第一个，我们是彼此服事。那第二个，我们讲到彼此服事的内容方面，我们的内容其实很多，比如说代祷啦，扶贫救济啦，帮助困难啦，关怀安慰啦，爱啦，然后再加上所谓的 power ministry， 对不对？医治释放 prophetic 假说预言，那这些通通都是彼此服事的实际内容。那么我再讲比较深一点， diaconio 这个字眼，当时在犹太人里面，他犹太人里面呢是最会救济贫穷的。虽然我们好像观念当中犹太人好像都是那种精打计算，有没有？犹太人都是那种很奸诈的哈、啊，这个精打计算哦，会把你算的这个非常清楚的。他们好像比较吝啬，一毛不拔。可是呢，在当时我们第一世纪的教会里面，他们的犹太人的教会里面呢，他们呢 ，diaconio 服事是服事哪一方面的呢 ？You will be surprised。他们的教会当执事的，所谓当执事，他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他们刚刚开始选择执事的时候，是管理什么呢？管理吃饭，对不对？管理饭食的。那么我告诉你，后来他们发展变成什么呢？去救济贫穷。所以他们的执事呢是怎么样？去到家家户户，就说 OK， 你们家有没有多余的食物要救济贫穷的 ？OK， 所以那个执事去收这些东西的。他们负责什么呢？就负责那一些有需要的家庭。这个叫做执事了 ，Deacons。OK， 这叫做diaconio，dia，我上面讲的这个服事那个希腊文的 dia， 那个 dia 在希腊原文里面呢，就是透过的意思 ，through， 所以呢，好像是一个 agent， 对不对？像我们当中呢，有人是卖房子的，卖房子是什么？是一个 agent， 对不对？是一个代理人，那个代理人呢，是因为他一个 dia， 所以是透过他怎么样？透过来做一些的事情，那么是这些人就好像是教会的代理人，教会透过这一些执事、这些服事的人，把教会的爱、把教会的恩典，事实上是神的爱、神的恩典，透过这些执事去分发给那些需要的人、那些贫穷的人。OK， 所以呢，在当时这个彼此服事 ，diaconio， 这个是动词。那名词呢 ？diaconos 是就是 deacons 就是执事的意思。所以在当时呢，他的确有扶贫啊、救济啦、啊、帮助困难啦、啊、这一些 deacons 这一些所谓教会里面的执事，他们就在做这样子的事情。那这个样式叫做服事。OK， 所以我说管理饭食也好啦。OK， 哪一个家里面寡妇啦，或者先生死掉啦，他。生活成了困难啊，那这些只是他予分配，那他就到信徒家里面去拿那些他们剩余的或者他们愿意的食物 ，OK， 他就统筹起来以后呢，然后分发给那一些需要的人。那这个就是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inistry，OK，、okay? 所以呢，我们教会呢，我们也希望当我们有自己的教会的时候。或甚至如果神真的感动我们，我们可以对我们的 community， 我们在我们的所在的 community 里，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这些扶贫救济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符合圣经的， okay， 非常符合圣经的。我们也能够适度的给他们表达关怀，适度的表达就是神没有忘记他们， OK，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所谓在内容方面。那第三，我讲到服事的恩典呢，服事的恩典呢，我们讲到 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七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着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那这个恩典呢，表示说，你那个有这个服事的恩赐呢，是神的恩典给你的。这个神的恩典呢，你要把这神的恩典先带给别人。OK， 那么我们也讲过，我们怎么样获得神的恩赐呢？就是在恩高运行的聚会当中，神赐给你。OK， 所以运行的大能里面，就是恩高的运行当中的神给我了一个恩赐，比如说讲方言啦，医病的恩赐啦。OK， 或者是有预言的恩赐啦，这一些呢都是神会给我们的哈，甚至爱的恩赐也会给你，对不对？爱的恩赐也在恩高的运行当中，神会给你啊。那服事的目的呢？请注意啊，这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一个 point。服事的目的就是带出神各样的恩典，使神得到荣耀。所以我们彼此服事呢，我们就是要把神的恩典带给人家。请你不要忘记，我们服事呢，我们待会会讲到一个态度的问题啊。但是呢，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神得到荣耀，让神的恩典可以临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甚至还没有相信主的人。那么服事会不会生命成长呢？跟生命成长很有关系哈，我们一起来读哈，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三节，来，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所以服事会不会跟生命有关系呢？会的，自己得到美好的地步，那个地步就是台阶的意思。好像呢，我站上去，大家都会看得到。还要看得到，因为你服事越多，众人就会注意你，上帝也会注意你啊。但是在你的美好基督里面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因为你越服事的人呢，你就跟人的关系就越好。当你跟人的关系越好的时候呢，你传福音的胆量就越来越大。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讲说，你借着服事来怎么样造就你属灵上面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来讲呢，就是你敢不敢传福音，你在这个传福音的这个真道上面，你是不是 boldness， 是不是那种什么时候我都愿意把神的福音这样传给人家。那这个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成长，一个很可以看得见的地方，因为你一定会结出福音的果子。 OK，哈利路亚。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一直要服事，服事，服事，服事当中呢，自己生命也成长，你的福音的果子也跟着你，你的生命会长出各式各样美好的果子来，我们可以众人都可以看得到。你就是说，好像台阶就越走越高，神也看到，人也看到。所以这就是服事会带给我们生命的成长。那么我们再来看服事的态度，第一。我们要谦卑如仆人跟侍者。那个 diaconio 这个字眼呢，如果你用在好像我们去餐厅吃饭，对不对？我们去餐厅吃饭的话，那个帮你点菜的那个人叫什么？叫 waiter， 对不对？叫餐厅服务生，服务员。那个餐厅服务员对你做的事情呢，就是 diaconio。在希腊原文里面，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伺候你吃饭。伺候你吃饭的这个字眼呢，就是服侍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像我们有人厨房工作，对不对？有人帮你舀菜、打菜，放在你的盘子上面，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做服侍。所以这个服侍的态度来讲呢，我们是一个 servant， 我们是一个仆人。我们是一个餐厅的服务生的这种态度。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服务，当我们彼此服侍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谦卑好像是什么？好像是一个 servant， 好像一个仆人，好像是一个餐厅的侍者。 OK， 这是第一个，我们的态度要明白。第二个呢，是一个代理人，是一个中介者啊，好像我们real estate agent 啊，就是买卖房地产的这个中介人 agent。 我是一个 agent，我卖的东西不是我的，我只是介绍一下 connect， 好像这个很好的这个交流者啊，我们买卖的一方 买方卖方，我把它连在一起了。 OK， 那么你的服务你的服事也是一样，我把神的恩典跟这个需要的人接在一起了，神的恩典透过我的服事流向了需要的人，这叫做服事的态度。所以因此呢，我们就愿意把荣耀归给上帝。See， 我只是一个众借人，我没什么了不起，我只是把神的恩典，我把神的恩典这一头接上来了，我就给了那些需要的人。哎，我就是一个 agent， 对不对？好像买卖房子双方接在一起，哎，生意做成了，我很高兴，然后有些我的 commission 啊，有些我的佣金。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的服事不是你有什么能力，而是把神的恩典，把神的能力，把神的爱，把神一切丰满，我把它接上去了，给了那些需要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归荣耀给上帝，因为这不是我的，这完全不是我的能力，这完全不是我的功劳，我只是一个代理人。那个是 diaconio， 他所要带出来的意思。那么 diaconio 另外第三层意思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而且这个是基督徒全世界的所有的宗教哲学里面，这个是非常独特的，就是我们基督徒 respect every single person， 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甚至是你的敌人啊，甚至你的敌人，甚至仇恨你的人。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在被挂十字架的时候，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但是耶稣基督他愿意赦免，因为他尊重每一个人。 OK， 因为他尊重他，因为他是一个仆人的心态。因此耶稣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那这里是一个 servant，这也是一个服务员的态度。他尊重你到一个地步，你可以选择不要爱我，你可以选择不要相信我。 I respect you。 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服事的时候， diaconio 这个字的时候，我服事你，你骂我，我还是爱你；我服事你，你讨厌我，你不愿意接受神的爱，我还是爱你。那这样子一个方面的心态里面呢，是我们服事的态度。因为我们服事是很谦卑的，因为如果我们的敌人不愿意接受主啊，他将来的下场是很惨很惨的。弟兄姐妹，我最近呢有一个很深的感动，非常深的感动。我有一个属灵的女儿哈，在中国，前几天呢打电话跟他聊了一下，他告诉我说他的先生的表哥接受主。我说啊，感谢主啊。他说因为他呢常年卧病在床，非常的软弱，但是他接受耶稣了。那个时候我突然之间感觉到一件事情，这么一个软弱的人，这么一个需要被服侍的人，当一个人把一个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他愿意接受了。那我就突然呢非常的有感慨。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看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觉得他们很可怜，我们觉得他们可能无家可归，甚至好像我们的 homeless， 说甚至有些家庭破碎，都觉得他好可怜啊，怎么会遇到这种先生，怎么会遇到这种太太，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或者是看见他有时候很多的意外，或者是看到他人生没有什么顺利的地方啊，到处去工作就被 lay off， 或者是说他找工作找得很辛苦。可是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突然之间我发现到一件事情，那一些我们现在看的很不顺利的，好像很倒霉的，好像没有神的爱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人，可是他们很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而当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那种心被神的爱所融化的时候，然后再比较那些如果生意很发达，如果他凡事一帆风顺，但是他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想想看他们日后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耶稣基督他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一个拉撒路乞丐，对不对？啊，讲到一个拉撒路乞丐在财主家的桌子上面捡那些东西吃， 可是当这个财主死了以后，拉撒路也死了，结果拉撒路被放在谁的怀中呢？放在亚伯拉罕的怀中。然后那个财主远远在什么？在地下看着这个拉撒路在那个亚伯拉罕的怀中。那这种永恒的差别，对比今天世界上的这些苦难，我突然之间对苦难呢有一个非常深的看见。原来苦难是人认识神、亲近神一个最短的捷径。因为，所以我重新的在看，如果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痛苦的环境里面，我告诉你，我们要感谢赞美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主，因为神因为了苦难，使我们回到了神的面前。我觉得神给我们苦难，是神给我们恩典的开始。我们要重新有这样子的看见，弟兄姐妹，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就是那个他的表哥信主的那一刹那之间，我突然完全明白，我们要对这个苦难完全的改变过来。弟兄姐妹，你在生活在痛苦当中啊，你觉得好像，哎呀，我不能够在这个家里待下去了，哎呀，我所祷告的事情，神一直都还没有应允我，神不爱我吗？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重新有个看见，神的苦难是为了要给你更多的恩典。我真的感觉到弟兄姐妹，也许就是在我们苦难当中呢，也 create 了一些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弟兄姐妹愿意更加的来服侍你，愿意让你更多得到从神来的恩典。所以苦难吗？算得了什么？苦难是神要彰显他恩典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所看的，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眼未曾见，耳未曾听过，心里没有想过的。原来神给我们的苦难，神给我们的一切的不顺利，是神他的一个恩典，让我们愿意回到他的面前，让我们愿意再一步回到回的面前，跟他呼求，主啊，你为什么没有这样，你为什么没有那样的。可是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尽管神还没有答应，尽管神还没有实现他给我们的我们所求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彼此服侍是造成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过程。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神没有离弃我们，神永远与我们同在，他知道你我每天的经历。我们当中有些人每天经历很痛苦的，我知道，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也陪你一起的走过。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服侍，有些事情我不能跟你说的，有些人里面你们所遭遇到的呢非常的详细，我没有办法说。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跟你讲的就是说，我们与你同在，我们的 spirit， 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代祷与你同在。我们现在要代祷的每一个，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祷告的就是我们今年所要领受的荣耀之约，那是神的 covenant， 就是神的灵、神的话要临到愿意悔改的人。所以师母跟我们从现在开始，事实上已经开始，我们的祷告就是求神悔改的心、赦罪的恩典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只有这种改变，只有愿意 turn around 面向神，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喜乐。因为什么时候我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就是我们成长的时候，苦难就要结束了，苦难就要带出那属灵生命成长那个荣耀的盼望。因为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好吧，我们很快的有一些的应用。我们第一，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打招呼就是什么？最基本的服侍。 Amen。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守住这个最基本的服侍，好不好？第二，我们参加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尽量说什么？神的圣言，好造就肢体。比如说赞美主，感谢主，主真好，主的恩典，我们都跟主连上线。 OK， 我们不要说我们服侍了老半天呢，好像主的名字都没有提到，耶稣的名字也没听闻啊。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让我们所有的服侍里面充满了神的话语，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第三，个人的生命成长和服侍有很深的关系，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参与服侍，不管是多小，不管你觉得多么微不足道，只要你有一颗愿意的心，你都可以服侍弟兄姐妹，服侍弟兄姐妹可以造就自己的灵命，这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个 message， 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这都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求你来与我们同在，我们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惠的好管家。主啊，你那里有好多好多的 grace， 好多的恩典。主啊，我们就好像只是一个中介人，我们恩典接上来，接到那些有需要的人。主啊，这就是我们的彼此服侍。主，你帮助我们看见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我们有一颗怜悯的心。主啊，我们有一些爱的怜悯。主啊，我们愿意帮助他，愿意他们成长，我们愿意帮助他，愿意我们一起彼此服侍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了解彼此之间的差异，更能够有这样子爱在我们当中交流。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愿意我们今天每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早点来与你来相敬，与你来敬拜，与你一起来赞美。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你加添我们服侍的力量，加添我们对服侍的认识，加添我们对服侍的盼望，以及知道我们服侍的目的就是要带出神各样的恩典，使神得到荣耀。主，我们感谢你，愿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接纳，彼此服侍。主，因为这是你的心意，我们更要彼此的确实相爱。所以我们献上感恩，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